应该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政治的本质呢？当然还是列宁说的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谓经济的集中表现，就是一，它不是分散的个别的表现出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从总体上全局上直接地表现出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二，它不是只表现经济的某些表面现象，而是表现着社会经济的本质和要求。三，它不是只表现社会上个别个人的经济利益，也不是只表现出社会上个别集团阶级的暂时的偶然的经济利益，而是表现出社会一定的阶级集团整体利益和个别利益的统一，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的统一，并且要由此表现出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以及他们内部的基本矛盾和相互联系。因此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社会的经济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所以可以说阶级斗争是政治的主导方面和主要内容。然而这也并不排斥除了阶级斗争之外的其他方面的经济关系中各种矛盾表现为政治。当社会的各项建设事业已经成为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核心时，无疑管理和掌握各项建设事业的方针政策也都成了政治的主导方面和主要内容。第五，因此社会各个领域中凡所直接有关上述各点的问题，都可以同时又是政治问题。政治就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参与过问。社会的一切上层建造由于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也就无不是社会经济的特定的表现形式。但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就使得政治在各种上层建筑当中处于一种特殊的重要的地位。政治就是凭着这种特殊的重要性而和其他各种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关系的。政治和道德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正是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道德反映经济基础，同时而且是首先反映着一定的政治。道德为及社会经济基础服务，也就同时而且是首先表现为一定的政治服务。为一定的政治服务，草根子的道德是不存在的，而在阶级社会中，草阶级草根子的道德当然更是没有的。资产阶级的伦理学家们总是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道德应当是属于全人类的，是脱离政治的独立体系，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张东升在其所著《道德哲学》一书中就大肆宣扬这种观点。他说奴隶制度时代不仅仅奴役人在不觉其非力，不觉得他非力了，即奴役人在也未尝知其悖于公正，就是被人奴隶的人呢 鲁豫的人呢也没有也未尝知道他这个是不公正的。公子制度下工厂主故未发见其不然呢，工人已经安之若素了。这绝非鲁豫人者，明知奴隶制度之不合公理，而为自死计故意设置以其鲁豫人的，也绝非厂主造之工资制度非公平，而为自死计故意为之以其工人。设其如此，是必为豫人者之知识与厂主之知识高出常人万倍，天下安有此等事呀？说得多么轻松，他以为这么一说就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是什么天下安有此等事了。可是确确相反，正好证明了根本不合于事实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为政治服务的观点，而是站在奴隶主和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所谓伦理学家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是确确证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包括经济制度下就会有不同的道德观念，不能用今人的道德观念去衡量古人的道德观念。而正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奴隶社会的道德观念为奴隶制度辩护，也就是张先生所讲的所谓不叫其非礼，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观念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也就是张先生所说的所谓不叫其非公平，正好说明不同时期的道德确实是分别打上了当时的时代烙印，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经济关系的状况，并且为当时的政治制度服务的。第二，张先生在说谎，因为张先生不会不知道在奴隶社会经常有奴隶反抗奴隶主以致发生奴隶暴动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经常有工人代工罢工以致起而革命的事实。张先生更不会不知道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反抗，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反抗，总是极尽其破坏镇压之能事的，并且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工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双方都各说自己的行为是有理的正当的，也就是合乎道德的，而攻击对方的行为是无理的不正当的，也就是不合乎道德的。可是张先生却撇开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硬把奴隶主和奴隶、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道德观念看成都是一个样式，似乎他们都是不知不觉的，而这是只要是不知不觉其非礼和非公平，便等于这个时候的道德与政治无关，不为政治服务了，岂不怪人？第三，既然张先生是明知上述的这些客观事实或最起码的常识的，而张先生却偏要说什么奴隶对于奴隶制度、工人对于雇佣劳动制度，也就是张先生所说的工资制度都那么安之若素，这不又正好证明张先生在用自己的道德观念为奴隶制度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政治服务了吗？有些人往往自觉和不自觉地把道德为政治服务理解为道德为某个和某些政治活动家、国家和政治集团的当权人物的意志服务，他们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错误理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政治活动、一切政治方针、策略和一切政治制度 都似乎是某个和某些政治活动家、国家和政治集团的当权人物的意志所产生出来的。他们不了解这个和这些政治活动家、国家和政治集团的当权人物的意志本身也还是受到社会经济基础和他们自己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呢。更何况这些政治活动家和当权人物的个人意志尽管也具有重要作用，却归根到底并不能起最后的决定作用。由于做出这种错误理解的人们不把政治看成是经济的产物，根本把政治看成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然也就不能理解所谓一定的道德为一定的政治服务，实际上就是这一定的道德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各种不同的经济利益的人们的要求，因而这也不过是这一定的道德在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集中表现。总之，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理解政治这个概念，当然也就不免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观点做出错误的或者片面的理解了。正是因为这样，第一，不把政治看作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或不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观点去解释一定的道德总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解释政治和道德的关系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谈论什么道德为政治服务，自然免不了或者把道德当作某些和某个政治活动家当权人物意志的顺从奴仆，实用主义的任意去制造一些道德信条来强使人们遵循，或者进一步用所取得的政治权利来代替和取消道德，走上非道德论的道路，而这两者都会在实践行动当中产生左的错误。第二，只要我们确实是正确的坚持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观点去理解政治对于道德的关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定的道德必然也必须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观点，那我们也就无需担心或堕落到为意志论的离开，无需担心会重犯走的错误，从而我们也就该理直气壮地去驳斥那些资产阶级伦理学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诽谤，揭穿他们所标榜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政治服务是一种谎言，批判那种认为被剥削阶级必须继承剥削阶级阶级道德的传统，以及认为敌对阶级之间还可以有什么共同道德的观点。也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任何道德都不仅产生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社会存在，并且还必然要受到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制约，所以政治也就必然以要对道德的性质、内容和社会作用发生变化，发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政治对于道德所发生的这种影响和作用，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社会存在对于道德的影响和作用的一种集中的表现形式。政治对于道德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哪里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治对于道德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或者主持的作用。 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道德的历史发展表明，虽然早在原始公社的早期它就已经产生或者萌芽了，但是只有当社会分工的多次出现，人类由野蛮时代进而发展到文明时代，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需要由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以后，才由于道德具有作为在社会进行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得力助手的性能。由于社会内需要借助于它来调节内复杂化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而阶级社会的各个阶级也分别要借助于它来调节本阶级的内部关系，用于团结本阶级的力量，维护和发展本阶级的利益，争取同盟者和对抗的对阶级，才日益成为一种独立的领域而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在中国，封建道德之所以影响深远，固然归根到底要到中国长期的封建经济中去找根源，但也无可否认，这是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有力提倡和中国长期处于封建政治的社会环境是分割不开的。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经历史还表明，每当社会上政治清明的时候，社会的道德风气一般是向上的，反之每当政治混乱的时期，社会道德风气也就每况愈下。而当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被统治阶级被迫起而反抗，这是进行政治革命，他们向来被压抑着的道德就首先在其先进分子当中升华了，而后随着他们政治运动和政治革命的开展而也扩展开去。第二，一个阶级是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对于这个阶级的道德是否能够在社会上取得统治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以往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从来都是利用他们已经取得的政治统治权来提倡宣传扩散他们的阶级道德，力图使这种道德成为全社会所奉行的道德准则。虽然他们的这种企图并不能完全达到，因为既然有敌对的阶级，也就必然有敌对的道德，但是无可否认，正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优势的地位，也就使得他们的道德能以在社会上处于统治地位。统治阶级政治对他们的道德的支持，实质上也是他们的政治为他们的经济服务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有的同志认为被剥削阶级的阶级道德总是不能形成为自觉的完整体系的观点还可以商作，但是由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从而使得被统治阶级的道德也只能在社会上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第三，政治理想一般是道德理想的根据，而道德理想也一般是政治理想的组成部分。任何阶级的政治理想归根到底都是要按照这个阶级利益和要求 建立起一种完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在这个阶级看来当然是最为美好的，因而他们的道德理想也就总是把是否拥护服从和努力发展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作为评价人们思想行为的是非荣辱善恶的根据。反过来也是一样，任何阶级的道德理想归根到底是要建立起一种具有统一的是非荣辱善恶评价标准的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关系。因而这种理想的道德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这个阶级的政治理想所追求建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把政治理想同道德理想分隔开是指对立起来，或者把道德理想等同于政治理想都未必是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而所谓理想是从现实出发而为之奋斗的目标，没有理想的政治是一种盲目的政治，没有理想道德是一种缺乏任何精神动力的道德。而盲目的政治不成修正，缺乏任何精神动力的道德同样也不成其为道德。第四，政治的基本原则同时是道德的一项首要的基本原则。资产阶级伦理学家们总是企图把他们的道德说成是不受政治原则约束的道德体独立体系，并且以此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似乎道德原则一经与政治原则挂上钩，就失掉了道德的尊严。然而客观的历史事实确确证明，资产阶级道德评价人们思想行为的是非荣辱善恶的一条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其实不过是资产阶级公开的法律用语。实际上它是说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不可侵犯。资产阶级道德评价人们思想行为的是非荣辱善恶的还有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不可动摇。而这恰好正是他们最基本的政治原则。有些同志在讲述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时候，往往不敢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列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他混淆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的界限。可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正是决定共产主义道德的性质和内容的，否则他就没有必要被命名为共产主义道德。当然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是有区别的，但他们的区别并不在于决定着这种道德政治和道德的基本原则，而是在于那些局部的不稳定的具体的原则和具体的应用。在于具体的政治原则可能因时因地因事而有所变化，而道德原则是不能随之而任意变化的。现在我来谈第三点，法律和道德同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他们之间在阶级性、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的范围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再说一遍，第三个问题就是法律和道德同是人们的行为规范，他们之间在阶级性、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的范围三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道德和法律同是人们的行为规范， 又以各自的特殊的性能而互相区别。就他们各自特定的性能而言，也还存在着一种介乎两代之间的行为规范。例如，受于人类精神文明积累的社会功德，各行各业的规章、守则、公约等等，既可以因为他们除了舆论强制以外，还具有其他外在的强制性能，而重塑于法律范畴。这个所谓外在的强制性能，就是指行政制裁啦、经济制裁啊等等。也可以因为他们主要依靠教育手段和不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亦不由国家的司法和执法机关执行，而重塑于道德范畴。同时，某些原本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规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起适应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需要而被定入法律。某些原本属于法律范畴的行为规范，也可因为统治阶级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而被从法律条文当中删去，使之专属道德范畴。一定的道德可以和一定的法律互相补充、互相支持，也有一定的道德却和一定的法律互相对立，这是互相破坏或者镇压对方。总之，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可是在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人们往往简单化，或是只强调他们之间的区别而忘掉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或是只强调他们之间的联系而忘掉了他们之间的区别。而无论是哪一种，都会造成思想上和实现上的混乱。要考察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道德和法律的阶级性问题。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都是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引申出来的，都是属于社会现象，因而就都具有社会性。阶级社会的社会生活起主导作用的基本事实，是社会被划分为各种利害不同的阶级。在阶级社会当中，每个人的社会存在主要或首先的表现为他是某个阶级的人，他的思想和行为反映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决定了阶级社会中的一切社会生活都要直接和间接地受到他的压制和影响。所以阶级性是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中的特殊表现和主要表现。那种把社会性和阶级性对立起来，用社会性来否定阶级性，或用阶级性来否定社会性的观点，都是未必正确的。